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2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节目时段的主要内容。寨卡病毒疫情可能会导致非法堕胎剧增。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2020年或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星期一首次取得了立法院的主导地位。中国刑满获释的人权律师高志胜仍然不断受到骚扰和暴力。获得香港特区政府紫金勋章的中共高官改革开放的标杆人物袁庚去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女性权益组织担心寨卡病毒很可能与婴儿小头症有关，导致非洲妇女寻求非法堕胎。婴儿小头症是寨卡病毒引起的新生儿头颅大脑和头颅非正常的缩小。一些美洲国家选择对妇女提出推迟妊娠的建议，而不是让堕胎变得更为方便。这些国家的贫穷妇女几乎没有避孕手段，很多人甚至买不起驱蚊剂，而寨卡病毒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儿科医生、公共卫生专家贝克尔对路透社说，寨卡病毒是卫生领域的一场灾难，对孕妇可能构成可怕的威胁，他们会试图堕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将寨卡病毒传播列为是全球健康的危机。专家强烈怀疑寨卡病毒与婴儿小头症之间存在联系，但没有确凿的证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疑似导致新生儿缺陷案例增加的寨卡病毒正在美洲迅速传播，可能将影响多达400万人。周四在日内瓦的一场特别会议中，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寨卡病毒于1947年在乌干达首次发现时被认为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不过他说，自那时起这种病毒就传遍了全世界，并在近几年与神经系统并发症联系在了一起。
Last year, the virus was detected in the Americas, where it is now spreading explosively.
去年这种病毒在美洲被探测到，现在呈爆炸式蔓延。直到今天，美洲已经有2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感染病例，警报级别极高。病毒的到来与新生儿畸形小头案例急剧增加有关联。
Associated with a steep increase in the birth of babies with abnormally small heads.
陈冯富珍强调，寨卡病毒和这些被称为小头畸形的新生儿缺陷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尚未被牢固确立下来。不过他说，专家强烈怀疑这种联系的存在，这已经把这种病毒的风险预测从轻微威胁上升为令人震惊的程度。世卫组织负责疾病突发和应急事务执行董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医生周四告诉记者，下周的紧急会议将决定接下来的恰当措施。
The Director General wants to convene, as I mentioned, an emergency committee on Monday.
正如我所说，总干事想要在2月1日周一召集紧急委员会，在国际卫生条例下观察现有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看看能够有什么可建议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扩散及可能与之相关的小头畸形。The virus and possibly any
association with microcephaly.寨卡病毒以乌干达的寨卡森林命名，该病毒1947年第一次在当地的一只猴子身上发现。病毒通过蚊子传播，最初据信只有猴子感染。 巴西以及南美洲、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大爆发，导致人们需要大量的努力来抗击寨卡病毒。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要求在参加和平谈判之前首先解决一些问题。有关各方就此取得进展后的一天，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将同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代表团继续单独举行会谈。叙利亚反对派代表曾经表示，他们计划在日内瓦至少再停留三天。同时，德米斯图拉继续推动人们期待已久的和谈。德米斯图拉星期天对记者表示，他对叙利亚反对派参加和谈持乐观和坚定的态度。和谈在拖延了五天以后，上星期五开始，而反对派抵制了第一天的会谈。叙利亚反对派发言人说，星期天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令人鼓舞和积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有可能将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武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武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九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告诫，中国军队改革中成立的新军种战略支援部队将大大加强其网络战、太空安全和网络间谍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2月31日宣布成立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全面军事改革的一部分。目前还不清楚这支部队的详细情况，可是美国官员和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原属总参谋部的军事情报部队现在被纳入这个新的兵种，跟陆海空和导弹部队平级。这支部队纳入了原总参二部、三部和四部的情报部门。据信，总参三部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最强大的网络间谍机构之一，拥有10万名网络黑客， 现在已经被纳入战略支援部队的旗下。这支部队由网络攻击、技术信息、密码破译和外语等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组成。去年公开的机密文件透露，美国航空航天局估计，总参三部的黑客从事了3万多次网络攻击，主要收集国防工业机密，其中500多次被认为是对美国国防体系的重大网络攻击。2014年，美国起诉了该部的5名军官，指控他们入侵美国核、冶金和太阳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总参4部，也就是解放军的电子情报和电子战部队，也成为战略支援部队的一部分。另外，从事传统间谍活动的总参2部也纳入了战略支援部队。分析人士指出，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有利于解放军更好地利用卫星来收集情报、监视和侦查，并且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中国的分析人士透露，这支部队还将协助为政府文职部门维护网络安全。中国海军少将尹卓对人民日报表示，很多黑客在网上从事破坏中国的非法活动，比如入侵中国政府的重要设施、军事设施和重要的平民设施。他说，因此中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解放军海军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尹卓说，太空资源和全球定位侦察活动由这支部队来负责。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实力是导致和美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北京否认这一指责，并表示中国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来了解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星期一首次取得了立法院的主导地位，而其议事日程可能放缓与北京的对话，并使台湾政局产生变动。台湾民进党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对曾经实行专制的国民党加以制衡。上个月，民进党赢得了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68席，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个月赢得总统大选，结束了国民党的8年执政。分析人士预计，台湾议会今年上半年将与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张善政合作，通过一些得到两党支持的议案。张善政于1月总统选举结束后担任行政院长，被认为立场中立，愿意和立法委员取得共识。在初期议事过程当中，台湾立法委员们可能还会寻求采取加强立法院透明度的举措，如将党团会议的内容公诸于众。蔡英文上星期对民进党立法委员们说，台湾民众要求实行改革。蔡英文5月就任台湾总统以后，立法委员们将争取通过一项法案，制定台湾与中国谈判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在距离厦门不远的金门举行的小型特种部队作战操演。此前，中国官媒央视在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后没几天就播出了解放军在厦门的军事演习画面，那被认为是针对台湾选举后的回应。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选举中胜出以后，台海两岸似乎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中国国防部称，央视1月21号播出的厦门31军团军演画面是对部队去年组织演习训练的综述，无需对其做过度联想和解读。不过台湾方面26号在金门的小型操演也难以避免被联想为是对中国播出军演画面的回应。 然而，在部队操演的武吓之外，中国方面对蔡英文胜选后做出的最强硬文攻，出现在25号《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中。一向在有关中国领土问题上强硬表态的前解放军少将罗源，在一篇提到反分裂法作为法律底线的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大陆曾经承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如果台独分子把我们逼入墙角，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武力统一。他说，台湾的统独选项只能由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来共同决定。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源说，尽管台湾的政党轮替已经常态化，但无论谁执政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的大盘，特别是从大陆最近举行的几次大阅兵和大演习已经可以看出，台独真的没戏了。台湾问题不论出现什么曲折，与祖国统一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在台湾选举后的一场圆桌会议中表示，中国军方的立场本来就会比较强硬，因为解放军原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祖国统一，这个任务并没有因为最近中国宣布的军事改革而改变。程斌说，
Certainly the PLA is, has always been tasked.
当然解放军一向被赋予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拿下台湾，以他们的用语来说就是祖国统一，所以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任务有所改变，即便他们正宣布一个重大的军事改革。至于北京当局对蔡英文采取何种态度，程斌认为，习近平目前面对中国内部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挑战，稳定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考量。程斌说，
The upside to all of this arguably is that presumably,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exacerbate tensions.
从正面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北京可能不想加剧紧张，考虑到经济和政治的局势等。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事实上民族主义的牌很可能被拿出来打，例如周子瑜事件被大做文章，很可能就是一个迹象，显示北京实际上不能容忍任何事情有丝毫的偏离他的立场。如果是这个情形，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紧张加剧。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中国网民以充满民族主义的不友善言论翻墙灌爆他的脸书，官媒又播出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英国卫报24号在一篇社评中呼吁台海两岸保持冷静，持续互动。社评说，的确，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本来就不可能指望收到北京送来一束鲜花，但北京以这种精心算计的粗鲁做法来回应蔡英文，对今后台海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好处。北京必须体认到，台湾人民这次通过选举所要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见到台海维持现状，而不是独立。为了避免发生台湾与中国都不愿见到的情况，双方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谨言慎行，不要刺激对方，让双方的关系得以持续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上周四率官员和学者访问了南沙太平岛，尽管有美方的批评和主权声索国的抗议，马英九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前登上了太平岛。他在抵达台北后的记者会上解释了他登岛的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当天晚上，马英九一行回到台北，随即在松山军事基地举行了记者会。他对记者阐述了他此次登岛的四个目的：一、春节前慰问驻岛人员；二、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三、说明推动太平岛的和平用途；四、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星期三， 美方在马英九行程公布后对此表示失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说，坦率地讲，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帮助，它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此前美国在台协会曾表示失望，并称对太平岛的访问极其无助。美国官员表示，希望该地区主权生索国停止进一步的填海、修建新设施以及哨所军事化等行为。被问及美国对他此次登岛的批评，马英九表示，他说，其实美国跟我们对南海方面的态度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南海能和平，希望不要有冲突，甚至有战争。马英九在太平岛演讲时提出了他的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他在坚持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周遭海域均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和海域，同时提出解决南海争议的具体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说，他去年5月26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降低紧张，增加对话，遵守国际法，保障各国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这项倡议和处理争端的基本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曾表示赞许。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之一。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2月登岛完成接收工作。菲律宾在2012年以中国大陆为被告，向荷兰海洋常设仲裁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马英九说，此案与我国有重大的关系，但是我国却从未受邀参加，也从未被征询意见。他说，菲律宾认为太平岛没有淡水，也无可供农耕的土壤，食物饮水都是从外地运来，人类无法在岛上生活，因此太平岛只是一个岩礁，不是岛屿，无权主张大于12海里的海域区域权利。马英九讲话中的另一个重点，即驳斥太平岛无淡水的观点。马英九是继2008年2月前总统陈水扁登岛以来第一个访问太平岛的台湾总统。中国方面对马英九登太平岛做出了模糊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有责任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珊瑚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亚洲多个国家对这一处的水域提出主权生索、领土及资源争夺，正在造成沉重的环境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年来，南中国海的过度捕捞掏空了当地鱼类资源。不过，自从2012年以来，有争议的人造岛礁活动对这处重要航道的生态系统造成重创。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8处珊瑚礁出现人为疤痕。海洋生物学者特里修斯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教授，他说，
南中国海很多相关国家过去或目前修建人工岛，正在造成重大影响。吹沙填海工程使以鹰捕鱼造成的影响变得更严重了。
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渔民使用连接在施工船上的大型外延螺旋桨推进器来砍切珊瑚礁，并且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填海造岛做准备。渔民还在海底搜捕巨大的贝壳，这被当成珠宝和奢侈品，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和渔业教授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在珊瑚礁上建岛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中国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 修建军事基地和飞机跑道等设施，这种破坏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Suddenly we have this massive situation where large areas of coral reef are being buried.
突然间，问题变得巨大了，大面积的珊瑚礁被埋没，最后几乎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1300万平方米的珊瑚礁被破坏了。这仅仅是指被埋在这些岛下的珊瑚礁，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中国外交部表示，人造岛是出于民用，比如搜救，但也有国防用途。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海上工程一直本着绿色建筑精神，有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来指导施工。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李美华说，任何施工都有破坏珊瑚礁的危险，并且对那些依赖珊瑚礁而且已经数量巨减的鱼类造成危害。
If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is too high, and then it will block off the sunlight, and which is will cause some effort.
如果水中的泥沙浓度过高，会挡住阳光，这将对珊瑚的生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泥沙浓度过高还会挡住鱼鳃。
麦克马努斯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这处海域建立和平公园，并达成联合资源管理协议。其中包括冻结领土生索的行为准则，他说这会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最近越南和台湾在这处有争议水域开始规模较小的建筑工程。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美国的政治消息。经过几个月的集会演讲和辩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于今天正式开始。中西部爱奥华州的选民们将在党团会议地点投票。在爱奥华州率先举行至关重要的2016年初选投票之前，该州民调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情都十分焦灼。在共和党方面，房地产大亨川普继续以微弱优势领先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在爱奥华州初选即将开始之际，克鲁兹看来有过几次失误。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几乎并驾齐驱。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两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天在爱奥华州做了最后的冲刺，他们发表演讲，加紧抨击对手，并在最后一刻争取重要的选民组织的支持，特别是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和选票。在2012年，在所有出来投票的共和党人当中，他们在爱奥华占了 57%。在南部和中部的其他各州，他们代表了50%到70%的共和党选民。在共和党初选阶段，这是每一位候选人都必须争取的选民集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说，宗教信仰对他们的政治选择有重大影响。我不是特别关心政治，可如果在某个政治人物的基因里，神不在首位，那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这样的选民通常排斥那些支持堕胎权、同性恋权或任何他们认为威胁自己的传统宗教价值观的候选人。不过休斯敦地区牧师理事会的戴维·维尔奇牧师说，选民需要均衡考虑他们关心的各项问题，包括领导力和经验。
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挑战之一是即依照圣经的高标准来选择候选人，同时又不能有十全十美式的不合理的高标准。
不过福音派人士对川普的支持让维尔奇感到困惑，川普的个人生活以及他拥有的赌场让人提出道德方面的质疑，而他在移民问题上的主张包括驱逐数以百万计的无证劳工。
从圣经角度看，从爱心的角度看，那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没办法落实的，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
然而，自由大学校长小杰里·福尔维尔等福音派大腕宣布支持川普。川普的福音派支持者说，他们喜欢川普是因为虽然他有缺点，但他直接坦率地讲出了他们心中关心的问题。莱斯大学教授马克·琼斯说，福音派一般支持满足宽泛标准的候选人，
特别是在初选和党团会议选举中，福音派基督徒会拥护既是社会保守派，又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上跟他们观点一致的人。
根据最近在爱奥华和其他地方所做的民调，这个人也许是克鲁兹参议员。对此，威尔奇牧师乐见其成。
泰德·克鲁兹是个扎实、执着和忠诚的耶稣基督追随者。
不过，马克·琼斯告诫说，不要过于相信民调。
我觉得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这些调查测量的是很多人相对表层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共和党初选或党团会议选举期间不会去投票的。
多数福音派的选票最终将落入哪位候选人囊中？一系列选战将见分晓，包括爱奥华州二月一日的党团会议选举、南卡州二月二十日的初选，以及德州等几个南部人口大州在超级星期二，也就是三月一日的初选。美国之音富莱库斯德州休斯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一家法院上周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广州三位著名维权人士徒刑，其中维权律师唐金玲获刑高达五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维权律师唐金玲、自由撰稿人袁欣婷和大学教师王青莹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一案，在历经三次庭审之后，星期五在广州中级法院宣判，唐金玲获刑五年，袁欣婷三年半，王青莹两年半。唐金玲曾参与中国多起著名的维权案件。袁欣婷和王青莹近年来与唐金玲一起积极倡导公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都是2008年由目前深陷牢狱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刘晓波发起的主张宪政改革的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在法院旁听的唐金玲妻子汪艳芳表示，对他们三个人的判决是欲加之罪，是政治打压。
我觉得这个判决呢是不合理的，看他们这个三个人的这些罪的话，我觉得是特别不合理，而且他们三个人本身根本就没有违法。
但汪艳芳表示他不会上诉，因为没有意义。他们三人2014年5月被广州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来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被批捕。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这一审判毫无司法公正可言。
这是一个政治审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在去年6月的时候第一次开庭，后来终止后又重新开庭。庭审时不允许支持者以及外国外交人员旁听，而且中国还拘禁了6月份那次审判时代理他们的律师。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声明表示，对唐金玲等三人的有罪判决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法院的政治操纵和对持有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此外，包括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内的一些其他人权团体也对广州三君子案的判决表示关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据与参与网的消息报道，自2014年8月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满获释但仍在老家陕西榆林处于非自由状态下的前人权律师高志胜，近日希望到榆林城里亲戚家过年，遭到了当地警察不断的骚扰和暴力，又被迫返回了村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参与网星期天刊登曾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高志胜以第一人称讲述的近况。高志胜表示，由于村里窑洞生火炉麻烦不堪，近日想在榆林城里亲戚家过个年， 而当地警察三人一组，车轮式上阵，砸门、敲窗户、大声吼叫，24小时昼夜骚扰，弄得亲戚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夜里根本无法休息，终日不安。终于一家人在哭声中接受了他不得不再次离开的现实。高志胜称，这已经是一年多来的第三次了。高志胜表示，得悉消息的大哥全家跑来接他，而离开时当地那些已骚扰了30多个小时的警察以及数辆警车、无牌照越野车上的警察都下车围上来，对他野蛮推搡辱骂。一名从警车上下来的瘦高个警察破口大骂，你嚣张不了几天了，老子不给你这个臭狗屎拐弯抹角，习近平早就解你咬上牙了，每分钟都等着动手的命令，会好好的伺候你的。另一个警察则大叫，你就是个傻逼，这是在中国，最近写那么多臭东西，你吃了狗胆了，狗日的，嚣张不了几天了。高志胜说，在家人将他推上车准备离开时，一辆警车横堵在车头，大哥下车交涉后，警察才骂骂咧咧地让开，而在行驶过程中，几辆警车像耍杂技一样交替别挤高志胜乘坐的车，一家人心惊胆寒地回到村中。记者星期天中午联系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高志毅对于记者的提问不愿多说，只是重复说高志胜已经回来了，其他的不能说。
前两天他去榆林亲戚家里头，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只能跟你说他回来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说了，就那么说他回来了，你这个就那么说。哦，好好。
那他回到辽东身体状况怎么样？
好着了，其他没事，你就只能是跟你说一句话，就是回来了，好着了，好了哦。
记者星期天下午致电陕西榆林市公安局督察支队，因周末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分析，高志胜近期连续发文声援去年11月底遭当局判刑6年的广州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人郭飞雄，以及去年7月9日凌晨起遭抓捕和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遭当地警方记恨。现年51岁的高志胜曾是中国维权律师界的领军人物，被官媒评为全国10佳荣誉律师，从1996年执业起便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打官司，尤其是为法轮功学员、基督教会成员以及土地纠纷敏感案件出任律师，惹怒当局。高志胜2006年8月遭吊销执照、秘密绑架及酷刑，2006年12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缓刑期间多次遭到秘密绑架、拘留和酷刑，并有长达3年时间处于失踪状态。高志胜2011年12月缓刑期满前突然被撤销缓刑，送往新疆沙雅监狱服刑，直到2014年8月7日刑满出狱。据报道，高志胜出狱时牙齿松动脱离，记忆力减退，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流。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曾披露，高志胜不仅在狱中遭受精神折磨和各种体罚，还被强制失踪6次，其中最长的一次长达20个月。高志胜2015年9月首次接受外媒采访，他透露，自2010年再度被抓后，他遭到电棍击脸等酷刑，并被单独监禁3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对香港书商被绑架事件做出合理解释，而是讲出了各种版本的故事，但一次比一次显得更愚蠢。他表示，绑架和电视认罪等一系列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刑诉法的行为，显示中国执意向世界宣布他蔑视法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有关李波被绑架的丑闻是非常悲惨的故事。他说， 这是中共日益挑衅行为的一部分，运用绑架和其他非法手段，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批评中国的人士抓到中国去。英国公民李波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合伙人，于去年12月30日在香港失踪。他妻子发现他返乡证和护照都在家，怀疑丈夫被绑架，就立刻报警。四天后，李波突然从大陆传来消息，说他以自己的方式返回中国内地了。于是他妻子就到警方销了案，后来他被安排去大陆与丈夫会面，还在媒体上晒出两人安然无事的照片。孔杰荣教授说，中共对李波被绑架的传言至今不知如何做出解释，他们变换各种说法，讲各种版本的故事，却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愚蠢。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丑闻。李波是该书店第五个失踪者，几个月前他的同事瑞典公民桂明海在泰国度假时失踪，后来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认罪声明，说自己因多年前开车致人死亡，自愿回中国大陆伏法。孔杰荣说，电视强迫认罪违反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他们把那些被强迫的无法接触律师朋友和家庭的人示众，而唯一能使这些人解脱的办法就是按照绑架者的要求认罪，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是违反人权的。香港居民对大陆安全人员跨境执法忧心忡忡，担心一国两制已遭破坏，但亲北京的媒体却称，香港各界都认为证据证明李波人身安全，销案合理，香港市民放下了心头石。但孔杰荣教授认为，李波被绑架事件对香港影响巨大，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连在香港他们都是不安全的了。他说，原先他们以为他们在香港是安全的，因为批评过中国只要待在香港就是安全的，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他们是不安全的，没有人是安全的。针对有人认为这些非法事件北京最高层并不知情，是下面的人胡作非为，败坏了领导人的名声，孔杰荣教授说，这是无人相信的胡说八道。习近平可以谴责那些行为，他可以解雇那些做坏事的人，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反应，没有批评，也不承认，什么也没有。事实证明，这些绑架者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领导人想要他们做的，他们想制止这些有关习近平的书的出版。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标杆性人物、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的创建人袁庚，1月31号凌晨在深圳蛇口去世，终年99岁。而当天也是他一手创办的蛇口工业区成立37周年的日子。作为中共体制内敢言的罕见改革者和改革开放的先锋，袁庚是唯一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的中共高官，并以反对因言治罪、保护言论自由而广受尊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上半生为中共高级情报官员和外交官的袁庚具有传奇般的经历，曾在避免1955年万隆会议时任总理周恩来和1963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东南亚遭遇暗杀上功不可没，而袁庚的下半生则现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在所谓拜金和挑战国家体制的争议声中主导蛇口的经济开放，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据港媒报道，袁庚去世消息星期天早晨由招商局官网公布，网站以黑白色做首页，以袁庚的头像和名言"向前走，莫回头"做题，
招商局并在其历史博物馆开辟悼念处，供员工献花悼念，而深圳市主要官员也赶赴蛇口慰问和献花。曾在蛇口工业区成长为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华为、平保以及万科等企业的负责人都纷纷致哀。到了晚上，数以百计的市民自发前往蛇口中心广场，手持鲜花点蜡烛为员工送行。在中国媒体对员工的改革开放贡献大加赞扬之际，香港的主流媒体则不约而同地关注员工在主持蛇口工业区建设和发展期间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对体制改革的探索。报道表示，员工生前视言论自由为神圣权利，认为应该有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在1988年1月著名的蛇口风波中，三位来自北京的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意见不合，发生激辩。会后，北京学者向北京告发有关青年的错误言论，因而在全国掀起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袁庚对此表示，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而袁庚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明，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中国一些曾经经历改革开放的人士，如前调查记者王克勤、独立评论人士徐少林、专栏作家刘胜军等人，都对袁庚捍卫言论自由的勇气高度评价。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袁庚在主持蛇口工业区期间创造了一个宽松的言论自由环境，鼓励包括媒体在内的舆论监督，是具有远见的开明派。他说，
推动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宽松的局面，不能不允许媒体的相对的充分的言论自由。员工身上呢，就这个蛇口通讯报啦等等呢，的确呢树立了一个新的作风。
此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员工最受称道的是在企业管理机制、人才机制上的突破，以及在体制改革上的探索。在改革初期，很多人质疑他在蛇口的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他没有做出太多解释。而为蛇口发展，他不停上书中央，并获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和支持。思想开放的袁庚认为，在蛇口搞改革开放，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并试行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产生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蛇口在十年间共举行过两届管委会、三届董事会的选举与信任投票。据悉，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也将它推至争议的极点。这种直接挑战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随着袁庚1993年离休而结束。郑宇硕教授表示，袁庚作为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与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深切地了解经济改革的成功最终要靠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冒着风险去探索政体改革。可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因1989年的六次屠城而中断。他说，
袁庚先生非常明白，推动经济改革呢，不能不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事实上呢，我们看胡耀邦先生呢、赵紫阳先生呢，他们也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在整体经济气候趋向保守的时候，袁庚先生很多理想也不能付诸实践。
郑硕教授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政治相对宽松的时代，尽管袁庚的做法有一些争议，但还是能够进行一些政治改革的实践。但是在当今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言论空间紧缩的情况下，袁庚一类的开明派会很难有伸展抱负的机会。据报道，因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向邓汇报工作并获首肯，令蛇口一举成名的袁庚，曾因公开质疑和不满六次屠城，晚年曾对到访的媒体透露香港地下工作的内情， 在90年代后期一度被当局冷待，甚至成为监控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接下来带您关注南亚方面的消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缅甸议会星期一首次开会议事，持续半个世纪的铁腕军人统治正式宣告结束，缅甸揭开了本国历史的新篇章。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带领新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议员们走进首都内比都的议会议事厅。在去年11月举行的选举当中，民盟以压倒优势击败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了议会两院 80% 的席位。缅甸民盟在1990年举行的上一次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军方拒绝交权。随着新议会星期一开始议事，实行民主制度终于在缅甸成为现实。在越南方面，越南政治领导层换届，中国观察人士对此十分关注，并关注这次换届对未来中越关系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所发的报道。
越共十二大本周召开，这次会议将选出在未来五年领导越南的领导层。越南总理阮晋勇实际上已经退出了越共总书记职位的角逐，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上。他的竞争对手亲北京的阮富仲将会连任总书记这一最高职位。一些分析人士说，今年的选举过程揭示出中越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晓和说
I think it's the so-called pro-Beijing leaders。
所谓的亲华派领导人将领导这个国家，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个好的迹象。
其他分析人士说，选举揭示出中国强大的地区影响力以及中国向其邻国越南施压。越南国会的一些成员去年12月访问了北京，一些人怀疑中国当时对越南向美国靠拢表示关切。阮晋勇被认为是支持美越加强关系的领导人，而其政治对手阮富仲则希望推动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越南领导层换届之时正值中越关系的敏感时期，上个星期越南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架设石油钻井平台，中国的这个动作也许是向正在召开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越南发出警告。2014年中国在中越有争议水域架设钻井平台曾引发越南国内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今年基本上没有听到抗议者的声音。在越共十二大召开的几天前，越南军方在首都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澳大利亚国防学院荣休教授考尔泰勒说，在领导层换届之后还会加强对批评中国言论的打压。
He is inoffensive as possible towards China, to wear China's encroachments on Vietnamese sovereignty and protest.
所以是尽量不冒犯中国，减少有关中国侵犯越南主权的言论和抗议，希望连接中越两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纽带，能够让越南不卷入冲突之中。
越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国家之一，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摇摆不定，时而因为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与中国关系亲密，时而又担心中国有可能会侵犯其政治和领土主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说，
I think it's also clear that the current consensus that China-Vietnamese relations have to be improved. I think this consensus will be maintained.
我认为目前清楚的是中越关系需要改善，一直会有这个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中越两国有领土争端，但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双方有很多共同利益。
虽然越南本周的政治领导层换届或许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是领土争议将继续加剧亚洲范围内的紧张关系。越南最近宣布将允许印度在越南南部设立卫星跟踪中心，这个中心可以让越南获得南中国海的高空图像。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间谍活动。到底间谍活动有多么超乎你的想象呢？从前苏联特工踢爆，从前苏联特工踢爆的内幕来看呢，斯大林刷新了这个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一份俄罗斯报纸称，1949年冬天，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时，身为共产党阵营盟主的斯大林秘密为他设立了连接着秘密盒子的特别厕所，以此来收集毛泽东的粪便进行研究。前苏联特工伊戈尔·阿塔马年科说，他是在研究俄罗斯情报部门档案时发现了这个粪便计划。情报部门设立秘密实验室，通过分析粪便来了解外国领导人的心理状态。阿塔马年科对这份报纸说，那时候苏联没有现在情报部门拥有的窃听装置，所以我们的专家想出了最过分的办法来获取一个人的信息。到底一个人的粪便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呢？阿塔马年科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举个例子，如果他们在粪便里发现了高浓度的色氨酸这种氨基酸，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人心态平和，可以接近。另一方面，如果粪便中缺钾，阿塔马年科说，这就代表这个人情绪紧张，有失眠症状。BBC 表示，阿塔马年科称，苏联间谍在1949年12月曾用这个系统来评估当时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那时年轻时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刚刚领导中共打赢了中国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平生首次出国。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败兴而归。 BBC 的报道提到了一本由记者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坦撰写的书《最寒冷的冬天》，作者在书中讲到毛泽东那一次莫斯科之行，称毛好像受到软禁一样，斯大林只招待吃喝，迟迟不谈签订友好条约的正事。毛泽东确信他的住处被斯大林窃听，因此在屋里大喊，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估计他高声呼叫时，不会想到斯大林就是希望他多多消化，还派人偷偷收集他的遗物。没有证据表明粪学研究结果让斯大林觉得这位盟友不好打交道，所以才让毛泽东觉得受了冷遇。毛泽东在1957年对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他一生只出过这两次国，而斯大林已在1953年去世。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继任者赫鲁晓夫撤销了这项粪学计划，关闭了秘密实验室。苏联克格勃的后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 BBC 表示，他们不能对此发表评论。
在由联合国主办的2016气候风险投资峰会上，正在考虑参选2016总统大选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推动工商界和投资界在清洁能源上投资，请听详细报道。
迈克尔·布隆伯格还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同时他继续传扬有关全球变暖的讯息。
公众对那些人感到不满，那些人全都在说什么都没发生，可接下来之前没水的地方发了大水，之前有很多水的地方闹起了旱灾，他们想去的滑雪场没有任何雪了。
布隆伯格说，私营领域和美国各地的城市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关闭了美国500家燃煤电厂中的200家。他还赞扬了中国政府最近有关应对气变的行动，包括关闭北京的4家电厂。联合国气变框架公约组织执行秘书菲格雷斯说，到2030年，高碳化石燃料的章节必须告一段落。
如果我们把资金投入到错误的燃料和错误的能源体系，会造成巨大的后果。
峰会组织方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对环境负责的经济体联盟希望完成该组织所说的清洁万亿挑战，也就是世界领军公司和投资者为可再生能源投资44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1万亿美元的目标。一直在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曾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今后将急剧下降，从而增强各国遏制全球排放的能力。戈尔说，投资界在领导这一努力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再会。